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3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军话已经完全控制克尔松市，普京禁携超过$10,000外币出境。乌克兰官员话试图暗杀总统嘅车臣突击队已经被歼灭。为生存而战，泽连斯基欧洲议会演讲，全场起立鼓掌致意，翻译哽咽。拜登首场国情咨文讲乜嘢？全球对俄制裁下，外国公司纷纷撤出俄罗斯。美西三州份同时取消室内口罩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今日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七日，俄罗斯军队一直面临乌克兰民军的奋勇抵抗，但是仍然继续进攻。俄罗斯国防部3月2号说，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克尔松市。俄国国防部仲话，俄罗斯航空兵摧毁咗乌克兰67个军事目标。据 BBC 分析，如果得到证实，咁样占领呢一座拥有近300万人口嘅南部城市，将会成为落入俄罗斯手上嘅最大城市。由战略上讲，佢将会成为军队嘅重要基地，因为俄罗斯试图沿住海岸向内陆同埋西部推进，到大港口城市敖德萨。克尔松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黑海港口和工业中心，控制克尔松亦都意味着控制一个主要的水源。3月2号较早时候，普京签署了有关金融稳定保障措施的命令，由即日起禁止携带超过$10,000的外币出境。乌克兰国会秘书长丹尼洛夫星期二在接受当地电视台 Ukraine24 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安全部队星期二成功击败了俄罗斯派出的暗杀部队。他说乌克兰部队得到袭击总统泽连斯基的情报，并且成功摧毁一支车臣精英部队。丹尼洛夫说，我们是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代表那里得到情报，他们不愿意参加这一场血腥战争。他强调是不支持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透露了今次暗杀计划。另外，据一名知情的美国官员说，美国通过一部安全卫星电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保持定期联系。该电话是美国上个月送给乌克兰政府的，是为了应付俄罗斯入侵而采取的应对方案。据 CNN 之前报道，泽连斯基已经明确表示他打算留在乌克兰，目前他正在在基辅的多个地点活动，这些地点都有大量的安全人员保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以视像方式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他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令整个会议大厅的全体人深受感动，所有人都起立鼓掌表达致意。欧盟英文翻译官亦都一度感动到哽咽。泽连斯基在演讲中强调，他的国家正在为生存而战。他说，我们只是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自由而战，我们为生命而战，为生存而战，我们亦都希望看到细路都生存，这亦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他向欧盟呼吁，请务必证明你们和我们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证明欧洲人不会丢低乌克兰人，一起抵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他表示，他相信生命会战胜死亡，光明会战胜黑暗。目前乌克兰顽强抵抗俄军全面入侵的战争， 已经进入第七日，战争强烈程度并没有因为和谈的启动而有所缓和。欧洲议会文件草案就显示，较后时间会正式宣布俄罗斯是流民国家，并且呼吁欧盟对俄罗斯加码制裁，力挺乌克兰。一位联合国官员说，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有超过50万人逃离乌克兰，其中好多人前往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正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拜登总统在3月1号发表他就职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拜登说，普京将会为入侵乌克兰付出沉重和长久的代价。他在演讲中宣布美国加入盟国行列，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拜登在一个钟头的演讲，大部分时间是说服国会投票资助政府提出的多项重大国内政策，包括大幅度提高对公司和富裕人士征税，以帮助资助一项巨额的基础设施法案和多项为民众减轻经济负担的措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在拜登还未结束演讲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责他的征税和使用税款的措施错误以及轻率。路透社和民调机构益索普上星期联合进行了最新的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度只有 43%。 虽然美国的失业率降至 4%， 但是绝大多数选民由于物价暴涨等因素，仍然对经济持悲观睇法。随着外国政府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力度，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并且将一些俄罗斯银行在国际支付系统 SWIFT 除名，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纷纷宣布将会撤出俄罗斯，扭转了1991年俄罗斯解体之后西方和其他外国企业在该国30年的投资。与此同时，还有更多公司宣布暂时终止在俄罗斯的业务。彭博社报道，当苏联解体那阵，外国公司看到巨大的机会，并且涌入购买出售和俄罗斯公司合作，那是一个拥有几百万消费者以及矿产和石油的巨大新市场。随着俄罗斯人入侵邻国乌克兰，这种趋势随即停止。一些公司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在声誉和财务方面的风险太大而无法继续，在俄罗斯开展业务已经成为严重问题。俄罗斯将会暂时阻止外国投资者出售俄罗斯资产，以确保他们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影响。依据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办公室2月28号发表的消息，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将会同时更新防疫指南。由3月11号晚11点59分开始，三个州份都将会实施新的室内口罩政策，并且将学校的强制口罩令改为建议戴口罩。在加州，3月1号开始，未接种疫苗的人士也都不再需要戴口罩，但是就强烈建议在大多数室内环境所有人都戴口罩。3月11号之后，学校和托儿所将会取消强制口罩令，但是就强烈建议学生戴口罩。在俄勒冈州，州卫生部对室内公共场所和所有学校的戴口罩规定也都在3月11号晚11点59分取消，而华盛顿州也都在同一时间取消强制戴口罩的要求。对于美国西岸三个州份的州长这么惊人的一致行动，健康美国人的创办人 Peggy Hall 在他的节目质疑，为什么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会一起行动呢？ Hall 说，每个州都是主权州，但是原则、制度、风格各不相同，除非三个州被同时通知要这样做。
乌俄首次换肤，俄军征用更多医院为加紧进攻并遭遇重大伤亡做准备。俄罗斯遭到全球抵制，成国际孤儿，中共处境尴尬。香港增55,353宗确诊创新高，全封城筛检，民众恐慌囤物资。 俄机侵领空，日本政府透过外交途径严重抗议。受拜登总统派遣，美国前国防与安全官员代表团抵达台湾。美孚石油说，撤出俄罗斯油气运营，不再有新投资。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的国际新闻。今日是3月2号礼拜三。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礼拜二进行了克里姆林宫开始入侵邻国以来的首次交换战俘行动。苏梅州的乌军官员德米特罗·朱夫斯基在 Telegram 平台上宣布了这项消息。他说，第一次换俘虏发生在苏梅州。我们用一名俄罗斯宪兵军官交换了乌克兰的5名国土防卫人员。但是在交换战俘的同一日，俄军加大了在乌克兰各地的进攻，当地又经历了更多的战火灾难。俄军击中了民用基础设施和通讯设施，包括几乎地标性的主要电视台和乌克兰的主要纳粹大屠杀纪念堂。据悉，电视塔被击中之后爆发出火球烈焰，有5个人死于对电视塔的攻击。乌克兰国防部在一则推文中说，一些乌克兰频道将有一段时间会出现断播。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即刻招致由复杂供应链交织组成的全球化的国际社会制裁，令到俄罗斯在短短几日之内变成了世界最孤立的国家。近日，国际社会正在从多方面斩断与俄罗斯的联系。美国和他的盟国将俄罗斯中央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SWIFT 这个金融信息平台踢了出去。全球支付及信用卡巨头 MasterCard 和 Visa 亦宣布对多家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禁止他们使用他们的支付系统。德国将军费开支提升至 GDP 的2%。中立国瑞士亦做出历史性选择，全盘采纳欧盟制裁措施。另外，很多国际体育联盟宣布限制俄罗斯的参与。不过，在全世界切断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中共不单止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国际行动。中共外交部在2号除了反对任何非法单边制裁，甚至强调中俄将继续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如果中共继续试图损害全球制裁行动，那中共亦都有可能受到制裁。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燃烧。在3月2号新增55,353宗确诊，再度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当地医疗系统已经难以负荷，屡屡传出医护人员崩溃，太平间出现尸体叠尸体等令人惨不忍睹的现象。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学家欧家荣表示，今日新增55,353宗确诊，另有117人病死。另外，由于国泰航空从印尼抵港的航班有23人染疫，当局已经将国泰航空印尼耶加达航班禁飞2个礼拜。根据香港01取得的消息，特首林郑月娥2月底宣布的全民强制筛检计划初步打算在3月26号至4月3号实施。不过近来当地盛传政府为了实施强筛将会实施禁足令，其实即是封城的措施。所以近日超市、市场和医药局都爆发恐慌性的抢购。美国国务院今日将香港旅游示警提升至第四级，建议民众不要前往香港，并且表示因为当地新冠防疫限制措施及任意执法，家长和儿童可能面临被分开的风险。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今日说，对俄罗斯直升机侵犯日本领空感到极其遗憾。在透过外交途径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的同时，亦都强烈要求防止再度发生。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表示，今日上午一架疑似是俄罗斯直升机出现在北海道根室半岛近海，侵犯了日本领空。航空自卫队亦即刻出动一架战机升空警告。 防卫省指出，俄斯可能在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在亚洲挑衅。目前正在分析详细的飞行情况，会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和监视。俄罗斯航机上次入侵日本领空是在2021年9月的北海道知床峡附近。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日表示，今个礼拜内将启动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措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支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亦都成为西方锁定制裁的对象。由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率领的一个美国高级军事与安全代表团，受到拜登总统的派遣，已经在礼拜二下午搭乘行政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开始对台湾进行为期大约30个钟头的访问。据一名匿名的美国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讲，这个代表团的访问旨在表现美国对台湾持续的坚定支持。穆伦等一行访问台湾，将同台湾高层官员同领袖会面，并就美台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其他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重要议题进行磋商。据台湾国安高层官员表示，拜登在这个时间派遣跨党派重量级代表团乘搭行政专机访问台湾有重大意义，除了展现美国对台湾安全稳定的支持坚如磐石之外，亦建立起美方高层定期前往台湾和台湾高层互动的新沟通模式。美方代表团的访问既展现美国对台海以及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的再保证，又传达出对台海和平与安全的坚定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大型能源公司陆续撤离俄国，亚克森美孚公司礼拜二表示将退出在俄罗斯的业务运作，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据报道，美孚代表一个包含俄罗斯、印度和日本企业合作的集团宣布，将开始逐步退出在俄罗斯的大型油田运作。这个集团在声明中说，由于最近事件影响，我们将展开程序停止业务运作，并逐步退出沙赫林一号事业。集团亦都强烈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并强调不会在俄罗斯投资新计划。但是美孚并没有提出撤离时间表，亦都没有讲明可能的资产减值问题。根据两名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美孚已经开始从俄国撤出美国籍的职员。目前不清楚美孚撤离几多名外籍职员。
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红潮新闻。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尼斯亚2月28号深夜宣读了一名俄罗斯士兵给母亲的最后讯息，描述了他对战争的恐惧，也都曝光俄罗斯士兵被欺骗上前线的内情。联合国大会在礼拜一召开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193个成员国将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表决。基斯尼斯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呼吁国际援助，他将这一段短信读给与会的代表听。基斯尼斯亚说，这些短信是这一名士兵在被杀之前的瞬间发送的，短信的真实性有待证实，但是仍然有不少人看完之后感到非常难过。在短信里面，这一名士兵写道，妈妈，我已经不在克里米亚了，我没有参加培训课程。母亲问，那你在哪里？爸爸问我可不可以寄个包裹给你。士兵答，你可以寄什么包裹给我呢？我现在只是想吊死我自己。母亲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士兵说，妈妈，我在乌克兰，这个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我担心我们正在一起轰炸所有城市，甚至针对平民。我们被告知他们会欢迎我们，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以肉身挡住坦克车不让我们通过。他们将我们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妈妈，太难了。基斯尼斯亚在联合国大会读的这些短信被多家媒体报道。 3月1号，俄罗斯正在加紧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进攻。俄军一直将这两大城市作为主要目标，但是迟迟都没有攻占。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普京对此很震怒，并且命令杀人机器，一个名为雅格纳的民兵组织潜入基辅，等他一声令下就暗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及24名乌克兰高层。而且雇佣兵的规模超过400人，目的是要动摇乌克兰顽强的生存意志。报道提到，雅格纳集团据闻是普京的盟友，俄罗斯商人普利戈津的私人军队，旗下有2000到4000名雇佣兵，估计在1月份就已经通过白罗斯潜入乌克兰，其中400人部署在基辅，其余被派往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泽伦斯基在这一场战争入面拒绝撤退，坚持留守家园，令到自己民望高企。而且在他的影响之下，最近的一场非政府民调显示，该国有70%受访者说乌克兰势必战胜俄罗斯。英国卫报曾经报道，泽伦斯基在2月26号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的时候，因为藏身地点被攻击，当场断了电话，西方领袖对此印象深刻。2月28号晏昼，俄罗斯同乌克兰举行了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谈判，双方代表带着讨论意见回国磋商，为下一次的会谈做准备。台湾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谈判代表没得到足够的授权，这样的谈判应该是互相表达立场，争取时间。在谈判入面，乌克兰要求撤出所有俄罗斯军队，包括从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撤出。俄罗斯提出的条件还未见报道，但是同一日，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的时候，重申三大停战条件，分别是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以及乌克兰保证保持中立。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一毛表示，通常双方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将条件提到很高，以供讨价还价之用，接下来的谈判当然是双方的作战情况而定。西方正在度源源不断地提供乌克兰各种资源和武器，而普京也都从白罗斯增兵到乌克兰，普京还祭出核威胁，战争甚至有升高的可能。据澳洲人报报道，一名法国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俄军接下来可能会加大空袭的密集程度，并且采取其他无差别打击方式。另外有数名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改变战略之后的俄罗斯第二波攻击即将登场，届时将会是一场真正的大规模行动。时评人蓝述分析指出，普京发动战争在国内遇到了一些阻力，他现在正是利用外界的压力来整合内部对他的支持，因为有一批人从普京那里得到好处，这些人不尽力支持普京打完这一场战争，就要跟着普京一起倒台。这一批人就是普京现在要捉在手上的，当他内部得到足够的支持的时候，他这个乌克兰战争才会真正开打。现在他只是摆出一个姿态，如果我分析得啱的话，那这件事3-5日之后，整个乌克兰北面的局势会急速恶化。CNN 援引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在2月28号的机密简报入面向立法者警告，第二批俄军可能会巩固在乌克兰的阵地，并且单纯凭借兵力的数量优势解决乌军的抵抗。一名立法官员向 CNN 透露，俄军的这种做法令人感到气馁。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和希望之星预测这一场战争的结局。他说，反正乌克兰就是非军事化， 第二个就是中立，既不要去依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然后亦都不要去所谓依附这个以俄罗斯为首的原苏联的一个势力。这个大概是我想讲的比较有可能的一个结果。CNN 的报道还提到，机密简报入面与会者亦都质疑普京的精神状况。参加会议的共和党议员 Chuck Grassley 证实，普京的精神状态确实出了问题，不过他不愿意做更加多的说明。俄罗斯军队2月28号使用火箭弹袭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住宅区，造成平民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斥责俄军此举明显是战争罪。综合外媒报道，地方行政长官西涅古伯夫表示，哈尔科夫没有军队阵地和军事设施，但是俄军仍然轰炸住宅区，至少有11人丧生，大概31人受伤。西涅古伯夫指出，攻击行动发生在白天，这个亦都是当地市民出街补充生活物资的时刻，俄军已经犯下战争罪。哈尔科夫市长特列霍夫表示，有四名市民从防空洞出来拿水的时候遭受攻击死亡，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家庭在一架汽车入面被烧死。据哈尔科夫议会统计，31名伤者入面有15名军人、16名平民。基辅独立报记者波诺马连科亦都是推特贴出哈尔科夫被火箭弹攻击的影片。泽伦斯基2月28号发表讲话，表示俄军在入侵乌克兰的5日之内发射了56枚导弹以及113枚巡航导弹。但是28号这一日用火箭弹残酷地向科尔科夫开火，明显是战争罪。泽伦斯基强调，科尔科夫是一个和平的城市，那里没有军事设施，几十名目击者可以证明俄军是蓄意攻击平民。他说，你杀害和平的乌克兰人民，没有人会原谅你。而就在同一日稍早的时候，乌克兰和俄罗斯刚刚在边界地区完成第一次谈判。身处基辅的乌克兰国会议员鲁迪克透露，就在谈判的同时，俄军空袭的规模反而扩大。鲁迪克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直言，普京的话不可信，自己对于这样的状况完全不意外。他认为这几日俄军可能会再提高攻击规模，进行更加密集的空袭，来制造乌克兰人民的恐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分外引人关注。在2月28号的记者会上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说，不能出于寻求自身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而肆意损害别国主权和安全。这个同中共此前所讲的中俄友谊没有止境显然并不一致，所以引发外界的关注，大陆媒体亦都特别对此加以报道。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石认为，汪文斌的答复反映中共外交方面受到很大压力。他说，星期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有表决，一般相信会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国家会选择严厉谴责俄罗斯。中国政府感受到压力，所以就比较空泛地提到了要尊重主权这些空话。台湾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表示，中共从支持俄罗斯到背叛俄罗斯，估计会有严重的后果来自俄罗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共亦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巴西记者提到一些俄罗斯银行被剔除出 SWIFT 支付系统的时候，汪文斌说，中方不赞成用制裁的手段解决问题，并且说中俄双方将会继续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美国之音援引专家推测，在战事爆发之前，中共肯定收到俄罗斯落实入侵的可能，但是普京在同习近平对话的时候 绝对冇将说话讲死，亦都冇提到考虑动用核威胁嘅程度。呢个导致习近平喺冬奥期间对俄罗斯表态，如今亦只能够继续提供支援。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认为，中共正喺度密切观察时代发展。第一个是观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战术战法，还有乌克兰的军事反制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针对无论是美日、欧盟、北约等等这些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个反制力度和效果。他指出，如果中共不吸取俄罗斯的教训，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中国。他会受到全世界的抵制，导致他无论是经济、军事或者是外交都受到挫折。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毛认为，中共外交部的发言透露中共已经逐渐见风转舵。中共恐惧受到西方的刺激制裁，中国海外银行机构也都已经停止对俄的融资业务。他说，中国在外交上面见风使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中国曾经是乌克兰的亲密盟友，双方亦都签署多项友好互助协定。但是为了同俄罗斯结盟，中国可以立即撕毁所有同乌克兰的协议。中国今日可以背弃乌克兰，听日当然可以背弃俄罗斯。所以同中国签协议的意义不大，希望相关的国家都能够记取这个教训。俄乌战事引发全球聚焦的背景之下，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的关注度依旧持续。近期一份包含中文、英文、阿拉伯文的全球穆斯林关注铁链女的倡议书在网络上面引起很大反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份倡议书由穆斯林网站绿色中华发起，呼吁全世界的人通过各种渠道发声，解救一切遭受蹂躏、屈辱和苦难的妇女。倡议书得到了全世界200多名穆斯林的签名，但是中国的10多名穆斯林在倡议书上面签名的两日之内，就被中共警察、国保和安全部门约谈。甘肃兰州居民丁女士表示，警察不断地问她是不是懂得活动发起人以及有没有联系方式等等，并且要求她撤销签名。内蒙古的哈女士在签了倡议书的第二日，呼和浩特市司法局、公安局、妇联以及当地街道办的人员就上门查问。活动发起人绿色中华网站的负责人、旅居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学者毛花果表示，被约谈的10多位穆斯林被中共政府告知，关注铁链女子的倡议书是境外势力对中共政府的抹黑行为。毛花果表示，不认为自己哪句说话是抹黑。在倡议书里面提到维吾尔族、哈萨克妇女也都遭受住某种磨难，这个也都不是抹黑。而中共政府之所以这样，是恐惧大家联想到集中营。
美联手盟友冻结俄战资金，跨国公司急逃离俄城国际弃义，俄外长联合国被打面，全场官员走光，全球掀反战游行。美驱逐12名俄驻联合国外交人员，欧盟8国挺乌入盟。美警告关注印太兼顾欧洲，5名访台官员背景强大。第31位民主党众议员唔选连任，多位民选官员转共和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28号和11位领袖通话，包括欧盟、北约、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波兰等国。谈话中主要商讨持续援助乌克兰的选项和加强合作制裁俄罗斯。 同时必须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包括能源价格。美国国务院在昨日发表了声明，宣布美国将与盟友联手实施对俄罗斯金融机构最严重制裁，要阻止普京使用其战争资金，从而制止俄乌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写道，若果普京继续其战争选择，美国和盟友及伙伴将令其继续付出代价。美国财政部亦已经宣布禁止美国人与俄罗斯央行和俄罗斯的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进行交易，同时对俄罗斯投资基金和他们总裁及其下属的两个子公司实行资金冻结。美财政部昨日亦宣布立即实施新制裁，随后纽约证券公司和纳斯达克宣布暂停俄罗斯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另外，拜登政府最近宣布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瞄准了俄罗斯官员等的资产，包括游艇和豪宅。法国正在整理一份俄罗斯寡头拥有的财产清单，包括汽车和游艇，这些财产可能在欧盟的制裁下被扣押。 CNBC 28号报道说，根据数据显示，最近几日至少有四艘由俄罗斯商业大亨拥有的巨型游艇正在向黑山和马尔代夫移动，主要是他们为了避免这些财物被扣押。这些超级游艇是与普京有关系的俄罗斯亿万富翁所拥有。除了这些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在逃离之外，国际大型跨国公司正在逃离俄罗斯，与国际社会一起采取行动孤立俄国。2月28号，石油和天然气巨头英国石油公司 BP 和荷兰壳牌 Shell 石油公司都宣布他们将离开俄国，几家美国公司亦停止了对俄的所有货物运输。有专家表示，若果能源公司愿意放弃巨额投资撤出俄国，这样损失较少的企业就会纷纷效仿。另外，还有美国航运公司联邦快递和 UPS 表示将暂停对俄国和乌克兰的所有货运。德国的 DHL 亦表示将暂停对俄乌的服务，此举将进一步切断俄与国际上的贸易联系。此外，全球支付及信用卡巨头 Mastercard 和 Visa 卡周一和周二先后宣布对多家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禁止他们使用其支付系统，并承诺将捐出200万美元提供人道救援。自从俄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了约6300亿美元的俄中央银行海外资产，并将俄银行排除在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之外。2月28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新增26人及一家实体公司，新名单包括石油、银行和金融领域的寡头和商人、政府官员、军方高层等人员。日本冻结了普京的资产，同时中立国瑞士亦作出历史性选择，全盘采纳欧盟制裁措施，包括冻结普京的资产。短短几日，这些制裁就使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直至周一下午，一卢布的价值不到一美分。美国之音报道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招致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的制裁，使俄罗斯在短短几日内变成了全世界最孤立的国家。普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弃儿。在第一轮乌俄谈判破裂后，欧洲议会3月1号召开紧急会议，很多议会成员身着写有与乌克兰同在字样的 T 恤，还有一些议员戴着蓝黄两色的围巾或者蓝黄缎带徽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以视讯方式在欧盟议会发表演讲，他的为自由、为生命而战的一番讲话，让整个议会大厅的全体人深受感动，所有人起立鼓掌表达示意。欧盟的英文翻译官一度哽咽，而反观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谈话时，还未开始，全场人就走散，看来格外讽刺。 而家乌克兰军队和志愿者仍在抵抗俄军的不断进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中心今日3月1号遭俄军空袭，引发巨大爆炸。俄军随后已进入市中心自由广场的政府办公室。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的军队已经从 40% 增加到 75% 左右，仍有大量军队在向首都基辅推进。而俄罗斯派出的数百人组成的斩首行动组，目标是泽连斯基等乌克兰高官23人。乌克兰正在面对生死。据 BBC 报道，全球多地陆续爆发了反战示威，从印度到台湾，从土耳其到美国，人们都在起来抗议。格鲁吉亚有3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俄罗斯入侵，阿根廷2000人游行，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挤满了挥满旗帜的人们。波士顿市中心有数千人参与游行，支持乌克兰人民反抗侵略。周末，晓兰在加州的好莱坞、圣莫尼卡附近等地亦看到谴责俄罗斯入侵的集会游行。在这个期中，有不少香港、台湾、大陆和西藏等地的民主自由支持者亦一起加入，表达他们反对战争的意愿。与此同时，在中国北大、清华、山东、上海等10多所大学的100多位海内外校友，响应近日中国6名大学历史教授的联署声明，昨日亦发出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署信，呼吁中共政府履行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承诺，认为俄入侵是所有人类所反对的。但是2个小时后，相关内容就遭到屏蔽。据 CNN 报道，俄罗斯内部反对声浪亦四起，开战以来连日来都有民众上街抗议。一项由俄国人发起的反对乌克兰战争俄民联署已经在网上发起，今日3月1号亦已募集超过100万人签名。2月28号，美国政府宣布驱逐12位俄罗斯驻美大使，理由是他们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美国驻联合国发言人奥利维亚·杜尔顿宣布，美政府已经通知了俄罗斯使团，将从驻美俄罗斯使团中驱逐12位情报人员，因为这些人滥用了他们在美国的居住权，从事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据国会山网站报道，杜尔顿表示，对这些间谍的驱逐计划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时间，只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俄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时，先至最后决定采取行动的。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洛夫指责美国这个举动是敌对行为。对此，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我认为在我国领土上从事间谍行为才是敌对行为。据 Newsmax 的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入侵已经进入到第六日。2月28号，俄军使用冰雹火箭炮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进行炮击。泽连斯基说，基辅仍然是俄罗斯的一个关键目标，并指出基辅在昨日28号遭到3枚导弹袭击，有数百人在市内搞破坏。从影片显示，居民区遭到炮击，公寓楼反复被震荡。官员表示，至少有7人遇难，数十人受伤，而伤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昨日28号，泽连斯基向欧盟呼吁希望加入欧盟。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回应，乌克兰人属于欧洲，是我们中的一员。泽连斯基正式签署加入欧盟的申请书，盼欧盟能尽快通关。2月28号晚间，8个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敦促欧盟立即给予乌克兰候选国的身份，并就正式入盟进行谈判。3月1号，乌克兰驻欧盟代表弗谢沃洛德·琴佐夫表示，欧盟已正式启动审议乌克兰申请加入的程序。3月1号晚间，拜登发布了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国情咨文， 这个是美国人关注拜登政绩的报告演说，而就在乌俄战事隻翼，中共对俄罗斯暗中帮忙，又高调吹捧美中关系时，拜登派跨党派资深代表团到达台湾，狠打了中共一巴，大声宣告美国对亚太的关注不会离开。3月1号下午，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领的资深军事代表团抵达台湾松山机场，由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亲往接机。据报道，该代表团预计3月2号上午会拜会蔡英文总统。美国这次资深访问团成员除了参与策划击毙本拉登的穆伦，还包括前国防部政策次长弗鲁鲁亚、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奥沙利文、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等资深军事人员。2月28号就在中共方面高调纪念美中友好关系的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的第二日，拜登就派遣前最高军事与安全官员访问台湾，这个信息已经再明确不过。据路透社的报道，代表团五位成员的选择传递出美国两党对台湾以及其民主承诺的重要信号，展现出拜登政府对台湾广泛的承诺坚如磐石。在俄乌战争进入第六日的同时，中共派军机连续五日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遭台湾空军广播驱离。而在穆伦代表团出发前，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说，目前对俄罗斯制裁以及在联合国辩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中共对俄国入侵乌克兰感到不安，以及分化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同时亦对中共亦释放信号，中共如果攻打台湾会面临的后果。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28号表示，尽管发生乌克兰危机，美国仍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他还补充说，美国此前曾同时深入参与两个战区，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佛州众议员泰德·德奇宣布他将不再寻求连任，成为第31位宣布不会在中期竞选连任的众议院民主党人，而共和党人只需再赢得5个席位就能占有多数席位。德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为公众服务超过15年后，我决定今年11月不寻求连任。这位佛州民主党人目前担任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和众议院中东、北非和全球反恐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他亦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高级成员。相比之下，众议院只有13位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不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另外，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德州的特雷议院亦有多名民选官员首次选择以共和党人而非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这个显示了美国边境城镇的一次静悄悄的政治动荡。民主党的一位院法官说，他将会作为共和党人寻求另一个任期。他表示，院务卿和院财政长亦决定将放弃民主党身份，并在今年以共和党人身份参选。这些转党情况的发生主要由犯罪率上升和不断涌现的非法移民潮所推动。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俄双方首轮谈判之后，俄军进一步集结，似乎有意包围基辅。美国传媒指出，由于攻击乌克兰的进度和成果不如预期，普京罕见多次暴怒，而且可能已经将暴力攻击视为唯一选项。俄罗斯国防部一号警告，即将对基辅发动打击，目标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技术中心和第72深战中心，要求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离开。BBC 报道，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处告诉传媒，俄军一号上午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发动的重火力攻击，击中该城自由广场的政府行政大楼、歌剧院和音乐厅，至少造成10人遇难、20人受伤。当日有乌克兰官员证实，东北部苏梅州一处军事基地在2月28号遭遇空袭，至少70名乌国官兵殉职。英国皇家三军联合国防研究所研究员惠特灵指出，俄军投入乌克兰战场的兵力从原先全国总兵力的40%提升至 75%。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亦都透露了相同数据。 CNN 报道，美国官员警告俄军还有近1/4的军队和远程武器还未出场，普京的第二波攻势随时可能发动，很可能正在准备更强烈的远程轰炸行动，并且会以绝对的数量优势压制乌克兰的抵抗，而乌克兰的军备和人员数量都严重不足。美国掌握到可靠的情报指出，普京当前十分沮丧，除了因为军事行动不顺，亦都因为国际间一致谴责他已经多次在核心圈当中暴怒。前 CIA 局长布伦南直言，普京是情报官员出身，通常很懂得隐藏情绪，现在的状态很不寻常。佛州参议员卢比奥亦都在 Twitter 指出，现在的普京更加危险，在经济一直崩盘以及军队饱受屈辱的情况下，他能够再次抗衡西方国家的唯一工具就是网络攻击和核武攻击。时评人蓝雪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将会在今后的几日里面展开下一轮的战役，估计整个双方交火的规模会大大地升级，同时双方的伤亡人数会变得十分惨烈。乌克兰能否在今后的几日里面守住基辅，这个对于鼓励整个西方世界对他的支持以及乌克兰老百姓的民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网友贴出图片说，2022年最可怕的声音，一个女人说这个世界不要我了，一个男人说我不要这个世界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至今并未正式表态。有日媒分析，如果中国持续置若罔闻，难以获得各国信任。3月1号，日经亚洲分析指出，习近平将会因为他决定同普京缔结同盟而遭受波及。上个月，习近平邀请普京访问北京，两人签署联合声明，中共明确表态在安全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分析指出，如果习近平当时得知俄罗斯将会在3个星期之后入侵乌克兰，并且激起全球公愤，他可能不会将和俄罗斯的关系强化到这种程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稍早曾经两度告诉中共外长王毅，俄国要开战，而在乌克兰大约有6000名中国侨民，但是直到俄乌战争开打之后的隔日，中国才仓皇宣布撤侨。由此可知，中国对于美国提供的情报心存怀疑。另外，熟悉中共的外交消息来源透露，因为害怕习近平动怒，他的幕僚不敢情报违背他政策的情报和分析，美国提供的俄国入侵的情报就是其中一个。分析指出，目前全球都在度拭目以待，中国能否制止俄罗斯并促成公平的停火。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和俄罗斯走得咁近，可能会使得中国自身的全球利益蒙受重大损失。首先，中国期盼在2050年之前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目标无疑必将延后。中国不断强调不介入他国内政，不提供支持，俄罗斯却罔顾中国主张而入侵乌克兰。如果中国依然袖手旁观，很难赢得全球的信任。BBC 报道，俄新社在上星期六刊登的一篇社评文章，旨在宣告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胜利，大力赞扬普京解决了乌克兰问题等等。不过，俄新社在发表这个为时过早的胜利宣言之后，乌俄拉长战事，该文随即被删除。而中共央视国际频道主持人路博在2月28号直播节目当中，衣着就如同乌克兰的蓝黄国旗，在中国国内一片赞俄贬乌的声浪之下，明显政治不正确，指路博可能正暗地支持乌克兰。 而中国女演员袁立公开支持乌克兰，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得到好多网友的赞扬支持。3月1号，自媒体人大宇转发网友在微博曝光的一个身在基辅的中国女孩向中共驻乌大使馆的求救录音。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真的很想寻求国家的帮助，就是我一遍一遍给你们打电话，真的是 我要崩溃了，我真的是很想让你们有什么政策说出来帮助我。你们根本就一点措施都没有，你只是让我们自行撤离自行撤离，但是我就不知道天天在微博上说国家与我们同在的这些人在哪里，那我就自己在这里思考是吗？
还有网友发文提醒国内挺俄的民众，说俄罗斯开战之前拼命兑换人民币，等开战之后西方制裁，卢布不值钱了，拿人民币换卢布的中国百姓就被俄罗斯人害惨了。一名网友说原来打的是人民币。还有网友透露乌克兰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售 D30KP2 航空发动机，包括所有发动机技术和零件。网友推文表示，中共左右逢源搞不成，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3月1号，日本追加制裁俄罗斯，冻结普京等6人资产。YouTube 在欧洲封锁俄罗斯两大官媒频道，而澳洲将会投放14亿5000万资助乌克兰防御武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之后，乌克兰驻日大使馆接获很多日本民众的电话，询问如何捐款。3月1号，乌克兰大使馆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从开设专门账户至今日，收到超过6万人一共大约20亿日元捐款。当日乌克兰驻日大使克尔松斯基表示，感谢日本政府及日本各界的支援，因为乌克兰社会遭到破坏，如果要重建需要庞大的资金，期待战争早日结束，亦都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支援乌克兰灾后重建。截至目前，已经有大约70位日本国民自愿报名参战帮助乌克兰，其中大约50人是原自卫队成员。有人说反正在日本亦都派不上什么用场，我想做些有用的事。 NHK 读卖新闻报道，日本从3月1号起对普京、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绍伊古等6名政府相关人士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冻结资产，并限制俄罗斯中央银行在日本银行保有的日元外汇存底交易，禁止俄国介入收购卢布，今个月8号起禁止49间俄罗斯军事企业商品出口，目前亦都正在准备禁止对俄罗斯输出半导体等可能强化军事能力的商品。同日，丹麦航运巨擘马士基集团表示，将会停止接受前往或者来自俄罗斯的非必要新订单，涵盖所有俄国门户港口。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澳洲已经承诺投入7000万澳元资助防御性武器给乌克兰，包括飞弹和弹药军火，再投入3500万澳元的人道主义支援给国际组织，为乌克兰人提供避难所、食物和医疗等。YouTube 对法新社表示，已经在欧洲封锁两大俄国官媒，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 YouTube 频道即时生效。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曾经表示，这两家俄罗斯官媒将不能够再散播他们的谎言来替普京的战争辩护。有网友透露消息，美军第82空降师部分刚刚退役的精锐官兵加入乌克兰国际志愿军团参加乌克兰保卫战。有影片显示，在欧洲的乌克兰司机纷纷回国保卫家园。还有一段乌克兰平民封锁道路迫使俄罗斯坦克掉头的影片，网友感叹，由此可见乌克兰人非常勇敢，一些俄罗斯士兵好善良，讨厌乌克兰战争，不愿意伤害平民。网上亦都传出影片，显示一名乌克兰农夫用拖拉机将一个俄国的地对空导弹发射系统拖回家。曾经是喜剧演员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原苏联情报官员出身的普京都是战时总统。有人这样评价他们，说有些人平时好像个笑话，关键时刻就成为了英雄，有些人平时好像英雄，在关键时刻就成为了笑话。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